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月14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人权观察2022世界人权报告称，新时代以迫害人权为特色。陈光诚说，这是共产政权的本来面目。
共产专制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以迫害人权为特色。习近平时代是包含了一个共产专制绑架中国、挟持政府、奴役人民的大时代里边的。最近呢，中共呢，他也知道骗老百姓可能信的也不多了，所以就干脆撕掉了羊皮，露出了狼的本来面目。
反恐将领彭丁堂任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新疆精英突击队或在香港复制。
一手组建这支部队和训练这支部队的这样一个具有实战经验的司令员来出任香港的司令员，那就可想而知了，可能会在香港驻军当中复制一支单一部队。
加码10亿美元投融资基金，台湾驻立陶宛抗中。
如果真的久的话，台立关系可能会有好的光景。如果说撑不下去了，立陶宛总统这一派的人得势了，逼着立陶宛政府必须要把台湾代表处改成台北代表处，那对台立关系未来发展是很不妙。
美国会共和党人追责新冠溯源调查，推出新法案点名制裁中科院。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看。人权观察1月13号发表2022世界人权报告指出，习近平的新时代以迫害人权为特色。报告指出，过去一年，中国政府对国内加强镇压，收紧对国民思想和言论的控制。报告说，中国政府在香港、新疆和西藏继续逆推人权、强迫失踪以及强迫同化等政策。观察人士指出，中国当局近年对异议人士制造的人伦惨剧和对人权律师的持续打压，为他恶劣的人权记录再添一笔。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美国天主教大学人权中心高级研究员陈光诚。
光诚你好。
哎，你好。
人权观察今天也就是1月13号发表2022世界人权报告。在中国部分，人权观察的报告指出，习近平的新时代以迫害人权为特色，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说法本身没有错。我觉得更具体的描述应该是，这个共产专制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以迫害人权为特色，以抢劫民财、强奸民意为特色，这就是这个中国特色的，实际就体现在这几个特色上，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所以当然他说习近平时代也没有错，但是呢，这是习近平时代是包含了一个共产专制绑架中国、挟持政府、奴役人民的大时代里边的，所以我是这样看。
中国的异议人士、被关押的良心犯等不被允许跟处在弥留之际的亲人见上最后一面，比如郭飞雄的妻子张青抱憾离世，王丹的母亲去世无法回去奔丧等等，中国当局被认为已经到了泯灭人性的地步，您的看法？
这个共产专制对人民的残害已经持续了70年了，而且最近呢，这个中共的这种表现，随着人民的觉醒啊，已经就是说他也知道骗老百姓可能信的也不多了，所以就干脆撕掉了羊皮，露出了狼的本来面目了，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总的来讲呢，我觉得其实共产专制本身就是没有人性的。原来有句话说是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其实北京啊是视血如命的，视人命如草芥，这是一直以来的一个中共的这种做法，也不仅仅是体现在最近黄琦的妈妈得了绝症呢，不让黄琦见面，然后还有像余文生啊，像他的爸爸去世不让他回来奔丧，还有像张展这种情况，还有这个张青最近的这个情况，也不让郭飞雄出来直接还把他关到黑监狱里，现在郭飞雄知不知道他妻子去世都还两说，对吧？这一系列的邪恶行径都已经清楚地表明共产专制这个政权他完全丧尽天良，灭绝人性的，你不要对这个政权再抱有任何一点希望。其实我说到这个，我内心的愤怒 无法掩饰，也无法抑制。即使我当年就在家里被中共派100多人看在家里，暴力阻止不让出门，让天天那么多人蹲在我家院子里。然后呢，我的哥哥去世以后，他就是连让我去看一眼都不让去，那还不是监狱呢，那还就是在中国，就是在我们家乡，我按照中国的法律就是一个自由人的这种状况下，他就这么干。所以按照中国的法律，这种情况发生，像余文生这样的情况，中国法律是允许他回家奔丧的，这中国的法律规定。所以共产党自己就在践踏他自己制定的宪法和法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连他自己制定的宪法法律都可以随意的践踏，我们作为百姓或者说作为国际社会，你还对他抱什么样的希望？是不是中共对他自己的人民都可以这样丧尽天良、灭绝人性、惨无人道，他会对你好？我觉得国际社会应该醒醒了，这样的事情摆在面前，大家还去参加北京奥运会啊？
中国自诩是法治国家，但是中国的维权律师却成为中共打压的目标之一。被中共调召失踪、以莫须有罪名关押的人权律师每年都有。最新的例子有王宇律师1月13号到苏州姑苏区法庭出席开庭，开庭结束之后，他被一群人拖出法院，摔在地上殴打。王宇律师通过推特私信告诉美国之音，感觉内脏难受的厉害，只有等第二天到医院检查是否有内伤。王宇律师还说，他无法接境外电话，有境外电话就被切断。另外，人权律师谢阳1月11号被国保带走，下落不明。您认为中共为什么如此的言行不一？
中共现在已经彻底不要脸了，我们不要这个还对他当人看。中共就是一群畜生不如的黑权力集团的一群魔鬼。你一般人来讲，你没有办法理解，瞪眼在那撒谎，瞪眼在那践踏法律，脸不红心不跳，然后瞪眼随意的践踏自己的宪法法律，然后反过来说我是法治国家。这个怎么说呢？共产党在中国所做的这些恶，其实谁都知道，哪个老百姓不知道？殴打王宇的人是谁啊？是不是？那是西方帝国主义吗？那不都是你共产党吗？所以这个谁都知道，当年郭飞雄在太师村被打，谁打的？不是共产党吗？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些事情，我觉得我就特别想说一点，就是中国共产专制这个政权不被埋葬，中国人民不会有好日子过，这一点大家必须认识清楚。所以我还期待中共能有一点点变好，或者是对他抱有什么期待的，我觉得只有一个，往好一点的说，那是蠢，那是天真啊！结果呢，就是被中共玩弄或者耍弄。说的不好听一点，有很多人他是明白怎么回事的，他是在帮助中共洗地，这是非常非常可恶的一件事情。
中共当局不仅在国内践踏人权，还意图规范国际人权标准。人权观察的报告指出，在联合国，中国官员高声反呛对中国人权记录的批评，并且提出各种决议，企图削弱国际规范，将焦点由追究国家侵犯人权的责任转移到其他地方。请您发表评论。
我觉得共产党实际上他真正的目的啊，他想参与这个国际这个人权规则的制定，他一直是想这样。但是你回过头去看看历史上，凡是中共参加过的东西，他不是在让这个人权规则更加完善、更加公正合理，而是去破坏这个人权规则，是把这个人权规则变成一种共产党可以随意解释、随意胡搅蛮缠的这么一个东西。最简单的，你看看一个关于残疾人人权公约这个在联合国的，这是差不多十年前就已经推出来的东西。那中共就硬生生的把中共他自己的计划生育就塞进第22条、23条、24条里边。这样一个邪恶政权，它无论到哪里，无论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只要有了共产专制这个影子在，这个地方就没有好日子过，这里的人民就必定会遭殃，死亡、战争、灾荒不断，你看看，他即使以这个代表的身份在联合国，那他也会去破坏联合国的规则，他也会使你的人权公约不能够得到正常的去执行。这个，所以我觉得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他自己也非常非常清楚，就是说他本身就是没有合法性，没有合理性，他就是靠抢夺坐上这个位子的一个黑权力集团。所以 讲道理讲法这个基础都不存在，他也没有办法在他的执政的时候靠这个东西来维持这个政权，所以他只有靠这种邪恶的暴力手段欺骗威胁恐吓等这些来维护他的专制统治。即便如此，他也知道这个东西不会长久，很可能呢在某一个瞬间就会土崩瓦解，所以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的就是草木皆兵啊，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让他觉得这是威胁我政权的因素，我一定要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哪怕你是说一句真话啊，你看像谢阳原来被打压，后来被关黑监狱那么长时间，遭受严重的酷刑啊，后来这个在各界的关注下啊，总算是能够出来，不像高志胜一样彻底的失踪，但是由于他还一直在关心这些民间的维权案件，比如说这个张展的这个案子，他要去上海看他的母亲，那中共就在背后把他的健康码被变成红色等等这一系列行动。那现在共产党在这个开这个北京奥运会了，那更要把这个不和谐的声音就消灭掉。所以我们看到所有国际活动，只要你让中共去举办，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就是一种灾难，它并不是能够帮助中国人改善人权，完全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对所有参加北京奥运会的这些国家政府这些官员进行公开的谴责，太无耻了，跟这样一个魔鬼政权去为伍啊，就跟他们去这个沆瀣一气，真是令世界蒙羞，令民族蒙羞啊。
感谢美国天主教大学人权中心高级研究员陈光成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
人权组织保卫卫士发表公开信，呼吁国际刑警组织不要沦为中共的政治工具。从事人权保护活动的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周四1月13号致信国际刑警组织，指出他已被北京和香港当局利用，沦为迫害流亡海外民主人士的工具。
保护卫士的公开信说，许多证据显示国际刑警组织遭到了中国的严重渗透，被中国政府和香港当局利用，对流亡海外的大陆意见人士，对前香港议员和民主抗议人士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2016年，前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成为首位来自中国的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去年11月，另外一名中国高级警官、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副局长胡斌琛进入国际刑警组织执委会担任委员。中国对这个国际组织的渗透正在逐步使其成为中国迫害流亡人士的政治工具。据保护卫士的资料，1984年到2005年，中国平均每年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红色通缉令有26件，2005年到2014年平均33件，到2016年这个数字暴增至612件。公开信举了维族维权人士伊德里斯·哈桑险些被国际刑警组织引渡给中国的例子。国际刑警组织曾经在2017年应中国要求对哈桑发出了红色通缉令，要不是去年在多方努力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下被迫取消了这项通缉令，哈桑就可能会被遣送回中国，面临最高无期徒刑的处罚。保护卫士成立于2016年，总部设在法国里昂。该组织的官网说，它致力于在亚洲一些最恶劣的人权环境国家，从事并支持当地的维权活动，以促进保障基本人权和法治，并提高当地公民社会和人权捍卫者的能力。保护卫士多次揭露中国违反与台湾之间的双边引渡协定，追捕台湾公民，并通过驱逐或引渡把他们交到中国安全机构的手中。 在这封公开信上署名的是人权活动人士、香港前民选立法委员、支持民主派的人士，他们在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之后被迫逃离香港，这项法律成为香港当局全面打压民主派的一个工具。公开信说，国安法列出了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进行恐怖活动罪和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等四大罪行，但实际上针对的就是香港人民站起来维护自身个人权利的行动。公开信还指出，最近一年，香港当局和中国政府为了跟踪我们、追捕我们、把我们抓回香港，因我们行使基本政治自由权利而审判我们，使用的语言越来越充满敌意和挑衅。信中说，港府领导人以及警方和官方控制的媒体的负责人多次提到，要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系统拘押和引渡我们。公开信呼吁国际刑警组织保护我们，不让他们滥用红色通缉令、遣返等工具对我们进行政治迫害。随着香港政治气氛日益严峻，越来越多的港人加入了离港风潮。公开信称，受到港府追查的人士要比在公开信上签名的人多得多。公开信说，很多人担心香港或中国可能已经在使用国际刑警组织的工具来对付我们，如果不是这样，或许对于我们在这里签字的大多数人来说，更大的恐惧就是香港和中国正在打算这样做，对此他们毫无顾忌地公开承认过。
中国武警部队原副参谋长彭金堂获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任命为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员，这是第一次由武警将领担任驻港解放军司令。彭金堂以反恐经验著称，有分析认为，日后驻港部队的功能会从宣示主权变成维稳，不排除反恐突击部队在香港复制的可能。美国之音高峰香港报道。
解放军驻港部队星期天发布彭金堂出任司令员的消息，并援引彭金堂的话说，自己将与驻军全体官兵一道，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主席习近平的指挥，全面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依法履行防务职责，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一在礼宾府欢迎彭金堂来港履新。他说，相信驻港部队在彭金堂的领导下将继续秉持优良传统，与特区政府携手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保持特区长期繁荣稳定。公开资料显示，彭金堂曾任解放军济南军区司令部军训部部长、武警新疆总队参谋长，2018年7月晋升少将警衔，驻港部队历任司令员都是来自各个军区，由解放军少将或中将出任，这是首次由武警将领担任驻港部队司令员。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副研究员释建宇向美国之音表示，他对于有关安排并不感到意外。
在19年的时候，北京就曾经想要派遣武警部队进入香港维持社会治安，只是后来可能受了国际的压力，受了各方的质疑，所以他可能没有真正的就是明目张胆的把武警部队送进来。不过武警部队应该已经纳入了驻港部队的编制里面，所以现在这个发展其实并不令人非常惊讶。
中国武警部队主要负责执勤、处理突发事故、反恐、抢险救援及防卫作战等任务。自2018年1月起，武警由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中国独立政治学者陈岛银这样解读武警的角色。
他会协助地方公安在一些反恐防暴还有一些紧急突发情况下协助这个地方公安的处置工作。如果和西方作为比的话，相比较的话，解放军相当于是国防军，而武警呢就相当于这个内务部队。2015年军改之前呢，它更像是内务部队，但是现在呢也把它给分割出去了，它现在严格意义上来说更有点像党卫军。
以往驻港部队一直扮演对外宣示中国主权的角色，但陈道银表示，反送中示威浪潮改变了中央政府的部署。
香港1997回归驻军外交当时讲的最多的就是对于国家主权的宣示，经过这几年香港形势已经完全改变了，重心会发生变化，中央政府呢也更多的会介入这个香港具体的事务，反恐防暴功能呢可能会向驻军转移，对香港的这样一个全面管制权它必然的会从香港最基本的一些内政向外逐步的延伸。
陈道银说，新疆一直是中国反恐防暴的重点地区，选派曾任新疆武警总队参谋长的彭金堂到香港出任驻港部队司令员，相信是考虑到香港的特殊情况。
一开始肯定不会是武警或者驻军直接出面去处置香港的内部的问题，可能会通过一些变通的方式，就是驻军和香港的这个内务部门警察吧，分工上可能会有做一个调整，就哪些事务是可能会通过对香港当地的这样一个武装警察力量进行一些培训训练，加强就是反恐防暴维稳重点方面的一些培训。
在新疆，武警是反恐主要力量，2009年造成近200人死亡的新疆七五骚乱，武警也参与了平定。陈道银说，彭金堂的任命反映香港在北京眼里的战略地位。
最突出的地方就是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维稳不惜一切，特别在手段的运用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只要能够保证社会稳定。就是说根据某一个地区在这个全国整个大战略中的地位来决定它维稳力量的运用，那么香港它的战略地位在中央政府看来那么也是非常突出的，那么它到这里换个岗位肯定是为了更好的发挥它在新疆维稳的经验。
彭金堂出任新疆武警总队参谋长期间，同时也是新疆反恐的前线总指挥，曾亲历多场反恐实战，旗下的山鹰突击队更被誉为解放军顶尖战斗部队。参考消息，2019年8月一篇署名文章曾形容山鹰是在军改大背景下为适应新疆乃至中国反恐任务需要而诞生的反恐特战力量。该文章同时援引了彭金堂的介绍，说他当时透露山鹰突击队一直苦练用于反恐的射击法，2018年所消耗的弹药量就达到了其他部队前三年的总和。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分析说，习近平对彭金堂委以重任的原因，从山鹰部队的训练手法可以看到端倪。
说明中央政府对他的投入非常大，说明这个他这支部队的训练强度也非常大，通过这样一个强度的训练，这支部队处置暴恐的能力也非常强，精英中的精英啊，有他的这个这支部队的一手组建这支部队和训练这支部队的这样一个具有实战经验的司令员来出任香港的司令员，那就可想而知了，可能会在香港驻军当中复制一支三营部队，在驻港部队当中挑选一些人复制一支类似于三营部队的这样一个防暴暴恐的这样一个力量，甚至可能从原三营这支队伍当中呢带一些骨干力量过来，一旦需要在中央政府认为是属于外交国防的事件的时候，那么这支被复制出来的三营部队可能就会出面了。
有分析则认为，虽然香港先后实施港版国安法以及完善选举制度，但彭金堂到香港履新反映北京仍未能放下心头大石。
香港经过这两年之后，我们也看到这个从香港出去的人在西方国家的一些活动，甚至有成立香港自治政府，那么势必会向香港渗透，甚至会像当年孙中山搞革命那样把香港作为一个突破口。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施建宇认为，北京之所以改变驻港部队的功能与角色，是因为对香港社会失去信心。
2014年的那个雨伞运动开始，北京就对这个社会的那个政治忠诚有很大的疑问， 在经过那个2017年推的那个双普选的那个方案，其实最后本来立法会是可以通过的，可是实际上建制派突然有人不出席投票。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北京甚至对建制派 也有他们的忠诚也有保留。然后再到19年这个 反送中运动，北京对香港社会基本上是完全丧失了信心。那在这个过程里面，那对香港的精英也没有理由要有任何的信任嘛，因为这些人说一套做一套，他们今天可以站在北京的角度讲这样的话，他明天完全可以倒戈。
施建宇相信，北京对于香港纪律部队甚至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所谓精英的忠诚度也有保留。
邓炳强这一代的人北京迟早要把他们淘汰的，毕竟他们是所谓的港英余孽，他们是殖民地政府留下来的这批人，北京只是暂时的用他们。新一代的香港精英，他们到底有没有对北京有政治忠诚，北京事实上是十分怀疑的，所以他必须要透过自己的人，尤其是驻港部队来做一个平衡。
他估计在彭金堂的领导下，日后解放军驻港部队可能与香港警方国安处加强合作。
维稳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收集社会的情报，那过去的驻港部队他可能没有这样的功能，那是不是这个新的指挥官会跟所谓的负责国安工作的这一群国安处的人共同合作，来对香港社会进行全面的穿透，然后收集各方面的情资。这个情资不是只有所谓的基层社会的，更重要的可能是政治精英之间的一些讯息，这都可能是未来发展的方向的。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中国公安部原副部长孙立军遭公诉，被控受贿、操控证券市场和非法持有枪支。中国政府一位主管掌控社会政治动向、防范和打击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案件的前高级政法官员，近日遭到长春市人民检察院向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根据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星期四1月13日发布的消息，公安部原党委委员、副部长孙立军因涉嫌受贿、操控证券市场和非法持有枪支罪名，由国家监察委员会、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分别调查、侦查终结，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吉林省长春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现年53岁的孙立军早年曾在上海市卫生局和外事办公室任职，后调入北京，先后担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国内安全保卫局局长、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等职务。2020年2月，湖北省武汉市因新冠疫情肆虐而全面封城时，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孙立军曾被派往武汉督导当地公安相关工作，但是经过两个月他就宣告落马。中纪委和国家监委官网2020年4月19日宣布，孙立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因此正在接受中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去年9月30日，中纪委国家监委官网又发布消息，声称经中共中央批准，对孙立军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中纪委国家监委指控孙立军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政治品质极为恶劣，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制造散播谣言，在党内大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孙立军还被指责毫无道德底线，大搞权色、钱色交易，而且极度贪婪，大肆进行权钱交易，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他也因此被双开。2021年11月5日，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消息，以涉嫌受贿罪正式对孙立军作出逮捕决定。 中国最高检星期四发布的消息透露，孙立军在受贿罪之外，又被追加指控操控证券市场罪和非法持有枪支罪。孙立军倒台之后，中国政法系统多位高层官员落马，其中包括曾经担任过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的前司法部长傅政华、前上海市公安局长龚道安、前重庆市公安局长邓辉林以及江苏省前政法委书记王立科等人。中国共产党今年晚些时候将召开二十大，已经两任届满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打破常规，获取第三个任期。
美国会共和党人追责新冠溯源调查，推出新法案点名制裁中科院。多位美国国会共和党人推出新法案，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有关单位配合国际社会追溯新冠病毒大流行病起源的调查，否则将制裁中国社科院及其关联机构。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与15位共和党人联手推出2022年新冠病毒法。根据法案内容，如果中国共产党持续不允许国际调查进入在武汉的实验室，针对新冠疫情起源问题展开可信且全面的调查，法案将在生效90天后授权美国政府对中国有关人员进行制裁。法案指出，制裁对象包括中国社科院及其附属机构和实验室的领导层及其家人，其中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新冠病毒法还将暂停所有学术领域对涉及与中科院合作研究的联邦研究资金补助，并禁止联邦资助用于任何美国个人或机构与在中国的对等单位进行新冠病毒的功能增益研究。制裁内容包括禁止有关人员所有在美国的财产和权益交易，禁止向他们颁发签证和入境美国，以及吊销现有有效签证。两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阻碍揭开有关新冠病毒真实起源的努力，卢比奥在声明中说，我们都知道病毒源自中国，然而中国共产党试图混淆真相，导致世界各地无数人死亡和承受不必要的痛苦。显然，北京只会对美国和国际社会一致的压力做出回应，卢比奥称。他还说，这项法案将有助于向北京施压，迫使中国配合调查。同样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科特在声明中说，习总书记和他的中国共产党总族一而再、再而三地透过谎报新冠疫情的传播、审查医生和推卸责任等做法来阻碍国际追查疫情真相的努力，现在到了要共产党中国招供真相，为其对新冠疫情起源的谎言和掩盖行为负责的时候。除了卢比奥和斯科特外，参与推出这部法案的参议员还有科宁、克莱默、马歇尔、丹恩斯、格拉斯利、兰克福德、萨斯、图伯维尔、海德史密斯、布劳恩、布莱克本、哈格蒂、肯尼迪以及另一位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斯科特参议员。推出法案的同一天，卢比奥参议员在美国媒体上投书批评中国政府的不透明和不配合，使得新冠病毒的起源问题仍然是个谜。这完全不可接受，世界应该知道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真相，美国政府应该要惩罚那些隐瞒事实的人，卢比奥在投书中说。卢比奥接着指责北京当局去年拒绝让世界卫生组织取得有关新冠病毒最早已知和疑似病例的关键数据，还拒绝世卫组织对武汉实验室外泄假设做出探索的请求。否认和欺骗是权威、种族灭绝的政权所采取的常用手段，卢比奥在投书中说。卢比奥等参议员推出的新冠病毒法奠基于去年同样由他主推的同名法案，目的为要求中国当局配合国际社会对新冠病毒起源问题的调查工作，包括向国际调查团队提供有关的实验室和医院记录，允许调查团队针对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武汉市生物制品研究所、武汉其他实验室等地点展开全面的见证调查。中国坚称已经采取行动，积极参与全球新冠溯源科学研究与合作。中国反对美国政客们的政治溯源行为。
天津疫情持续扩大，冬奥会与春运让北京倍感压力。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被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攻陷的华北重镇天津市疫情仍在扩大中，虽然当局已经启动两轮全市规模的全员普筛，但确诊病例仍在增加。而且源自天津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在经由一位大学生传播到河南省安阳市之后，辽宁省大连市也发现两例与天津和安阳同源的奥密克戎感染者。传染性和隐匿性超强的奥密克戎毒株在天津的泛滥给即将在三个星期后举办冬奥会的北京带来沉重的压力，也给将于下周一开始的全国性春运增添了变数。天津距离北京大约100公里，搭乘高铁只需30分钟就可抵达。天津虽然尚未全面实施封城措施，但是市内多个出现疫情的社区或小区已经遭到全面封控。天津通往北京的公路和铁路也受到极其严格的管控。中国目前共有三座城市处于封城管控之中，他们是陕西省西安市以及河南省的禹州市和安阳市，被严令足不出户的民众至少有2000万人。由于美中航行的旅客中出现大批阳性或确诊病例，中国宣布进一步压缩美中之间的航班。抗疫目前已成为中国各级官员的首要任务，任何官员在疫情面前如果没有做到闻风而动、全力以赴，就有可能立即遭到撤职或者其他处分。有人戏称，疫情已经让中国官场成为高危职业。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已有近百位中国各级官员因为防疫不力而受到惩处。星期三，河南省安阳市有11位官员因为防疫措施不力而受到处罚。星期四，西安市卫健委发布通告，对西安高新医院和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在疫情期间未落实首诊负责和危急重症患者抢救等医疗质量管理核心制度，导致延误急危患者抢救和诊治作出处罚决定。两家医院除了停业整顿三个月外，多位负责人受到停职和免职处分。
加码10亿美元投融资基金，台湾驻立陶宛抗中。坚定挺台的立陶宛近期饱受中国的经济胁迫，为协助立陶宛反制，台湾决定加码10亿美元来促进双边产业的投资，而立陶宛也计划于春季正式在台设处，深化两国的经贸关系。不过立陶宛友台的立场近期在政坛出现分歧，台湾能否靠加码投资来阻却立陶宛内部亲中的势力和声浪，分析人士说还有待观察，因为中国的胁迫力道似乎比预期的要强。美国之音顾展龙台北报道。
继1月初设立的2亿美元中东欧投资基金，台湾国家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龚明鑫1月11日在与立陶宛经济创新部长亚莫内特举行的双部长视讯会谈上宣布，再加码10亿美元设立投融资基金，来发展台立两国具有合作潜力的产业与领域。未来该投融资基金所涵盖的领域包括半导体、生命科学、生物科技、雷射、卫星技术和金融等产业，以及具备互补对接特质的产业合作。双方还签署6项合作备忘录，并承诺未来将是需要在基金额度用罄时考虑增资。在半导体的具体合作上，台湾方面的国发会、经济部及科技部将成立台欧半导体产业合作项目小组，针对立陶宛拥有优势的雷射产业，透过学研单位与立陶宛企业进行对接。至于电动巴士及生技产业的技术合作，也将提出具体进展。台湾投入总计12亿美元的投融资基金，深化台立经贸关系，最终目的是希望协助立陶宛力抗近期来自中国的经贸 胁迫。立陶宛自从去年11月同意让台湾在立陶宛首都设立以台湾名义的代表处后，就饱受来自中国的报复和胁迫。去年11月底，中国先是以此举开了恶例先例为由，片面将其与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别，即使又陆续祭出政治施压和经济胁迫。亚莫内特于1月11日的视讯会议上证实，立陶宛近期对中国的出口受到不少阻碍，许多立国货品无端卡在中国海关，导致出口货品滞留。除了将立陶宛企业拒之门外，中国还取消中欧班列火车货运，更进一步向欧美等国的立陶宛供应商施压，要求他们切断与立陶宛企业的供应关系，否则将抵制这些欧美厂商在中国的投资。对于立陶宛所遭受到的经济压迫，龚明鑫在会中强调，台湾政府将积极透过直接采购协助立陶宛增加在台湾的销售通路，引进转移及分散市场，并和立陶宛共同研商供应链的重整，来协助立陶宛度过经济难关。不过中国一波波的制裁已经引发立陶宛政坛的对立和内部矛盾，原本支持设立台湾代表处的立陶宛总统瑙塞达似乎不堪压力，竟然于1月6日认错，称立陶宛同意以台湾之名设立的代表处是个错误。不过针对瑙塞达的认错，立陶宛议会和外交部也随即反驳，并重申支持台湾代表处的坚定立场。总统和总理行政部门的不同调也立刻让立陶宛内部的矛盾与亲中反中势力间的角力浮上台面。为了协助立陶宛坚定抗中挺台，台湾拿出12亿美元的基金，但这样的经济诱因有效吗？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国际研究所副教授张福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以立陶宛一个小国来看，不畏惧中国打压，坚持发展与台湾的友好关系，的确难能可贵。但台湾投入12亿美元将对未来的台立关系产生什么样的效应，有三大观察面向，包括台湾的资金能持续多久，能否弥补中共对立陶宛的经济制裁，以及立陶宛政府是否能继续坚持立场。张福昌表示，经贸是非常现实的问题，面对立陶宛逐渐亲美友台，中国也有输不起的压力，所以中国现在是使出了一根棍棒一条红萝卜的两手策略，一方面向立陶宛内外施压，一方面也不放弃提供诱因，尤其近期中国所祭出的经济制裁的确给立陶宛带来巨大压力。张福昌说，
一开始我们都认为说立陶宛跟中国的贸易数量不大，所以经济制裁打不到立陶宛，这个观察现在来看是错误的。中国的经济制裁是一波接一波了，最严重的是它对欧洲企业，比如说德国一些汽车工业或电动车工业、半导体工业、生技工业，原先要到立陶宛去投资的这些欧洲企业，中国说如果说这些企业到立陶宛投资，那它就要限制这些欧洲企业到中国投资，这个压力给欧洲企业非常大的。
由于中国是立陶宛的第13大交易伙伴，仅占立陶宛总出口的 1%， 因此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对立陶宛经贸胁迫的力道有限。不过相较于中国，台湾仅排行在立陶宛外贸伙伴的第65位。张福昌说，在后疫情时代，欧洲为了救经济都急于到中国去投资，因此这样的施压力道似乎完全击中立陶宛的痛处。张福昌认为，台湾和立陶宛的经贸紧密度未来将主导两国关系的走向。目前立陶宛对外贸易的三大支柱市场，一是波罗的海三国的其他两国，包括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二为俄罗斯，三为欧盟，台湾排名在非常后面。他说，尽管台湾已加快脚步与立陶宛发展经贸，但短期之内恐难扭转立陶宛的对外贸易结构。立陶宛政府除了受到中国抵制，还受到白俄化肥争议的冲击，使得政府的信任度从去年11月一路下滑，不信任度直逼 50%。 美国早前已对白俄罗斯钾肥公司实施制裁，但立陶宛国有铁路公司近期罔顾美国制裁，竟继续中转运输白俄罗斯化肥而招致批评。为此，立陶宛外长兰斯伯格斯等官员于12月初还一度向总理提出辞呈以示负责，后来获得慰留。张福昌说，立陶宛政府在面对外部势力与内部政治角力的两难下，更难凝聚社会共识，尤其立陶宛总统跟总理意见相左，政坛也因为台湾问题引发亲中和反中两派的对立。在此前提下，立陶宛政府还能挺台多久是个大问题。张福昌说，
如果撑得久的话，台立关系可能会有好的光景。如果说撑不下去了，立陶宛总统这一派的人得势了，逼着立陶宛政府必须要把台湾代表处改成台北代表处，那对台立关系未来发展是很不妙的。十亿美元的投资本来就是杯水车薪的，立陶宛看的是长期的发展，跟台湾能够持续上扬的话，那他的政策就会挺台湾到底。如果说不是，那他一定会去思考是不是要跟中国重温旧梦。
张福昌表示，立陶宛政府若为了消除内部压力而改变台湾政策，对台立关系来说并不乐观。位于台北的中国文化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柏云昌也对台立12亿美元的投融资计划不表乐观。他说，国际政治环境现实，通常国家利益才是第一考虑。按照台湾的外交惯例，只要是友好的国家，台湾都愿意投入资金，提供补助、援助或投资计划，以换取外交有利的条件。不过这样的合作基础不稳固，只要外交条件改变，所有合作将随之化为乌有。柏云昌告诉美国之音，
对任何国家只要有助长我们的商业的行为或者是说贸易的行为，我们去投资啊都是可以的，只是说这些都是建在外交有利的前提之下。当这个前提没有的时候呢，那这些投资啊就好像丢在水里一样，一的就是取消，一的就是认赔杀出啊，从来就没有很成功的例子过。
立陶宛政坛目前所出现的分歧也让外界质疑，要是台湾没寄出12亿美元的投融资，立陶宛的台湾代表处是否会不保？对此，柏云昌认为，无论台湾释出多大善意，立陶宛政府内部还是有杂音，因为建立在政治之上的投融资让双方关系如履薄冰，无法像民间投资一样来得有效益。柏云昌告诉美国之音，
通常这种两国互惠的投资啊，如果是站在国际贸易谈判或是相互需要投资的时候，多半是希望民间的企业去做，因为民间的企业会挑选真正经济有利的利基点，会真正的帮助到当地老百姓或是产业所需要的。
除了经贸关系，台湾和立陶宛一向强调双方是共享民主自由价值的理念相近伙伴。为了强化各领域的交流合作，立陶宛也宣布将于今年春天在台正式开设办事处。美国之音记者顾展龙台北报道。
美国务院更新报告，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大部分主权主张不合法。美国国务院发表一份报告，详细描述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大部分主权主张既不符合国际法，也不享有历史权利。盈利优先还是道德至上，外商卷入中国人权争端现两难。不少国际知名品牌因为卷入新疆维吾尔族人权争端而遭中国网友抵制，最近就发生在半导体晶片巨擘英特尔和美商零售巨头沃尔玛身上，他们都因为禁用或者下架新疆产品踩到了中国政治雷区。分析人士说，外商公司在中国营运的政治风险越来越高，他们的选择不是风险一筹付出更高代价，就是改到其他地方分散风险。但如果是涉及到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可能会因此而改变整个全球价值链。更深远的影响可能是美中脱钩，恐会更加严重。美国之音陈云台北报道。
新疆问题成为最近西方国家与中国政府的冲突点。美国指责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少数民族实施种族灭绝，并以此理由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中国政府则否认有对新疆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的行为，并称美国近来通过的涉疆法案暴露出美国以疆制华的险恶用心。新年前，美国总统拜登签署《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这是继2020年6月生效的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之后，美国制定的另一个涉疆法。就在美国国会压倒性通过《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后， 全球最大半导体晶片制造商英特尔宣布加入抵制新疆产品的行列。在其发布给供应商的公开信写道，英特尔必须确保所属供应链不使用任何来自新疆地区的劳工采购产品或是服务。该消息曝光后惹怒了中国的网民，英特尔只好发出声明跟中国客户、合作伙伴和公众致歉。此后不久，中国网友发现美国零售商沃尔玛同样下架了新疆产品，沃尔玛旗下的会员制商店山姆会员店，它的 APP 也被发现移除了新疆产品。中国网友扬言抵制，山姆会员店爆发退会员卡潮。沃尔玛和山姆会员店的客服接受媒体询问时表示，是因为库存不足，拒绝回应是否有其他的原因。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清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当今在中国的外商因为人权问题而造成的影响主要有三方面。首先，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商品被抵制，影响到企业销售额跟利润。第二个是影响声誉，好比之前 NBA 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因为在推特发表支持香港示威的言论而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弹，使得 NBA 在中国的转播暂停一年，连带使 NBA 在美国的声誉也受到非常重大的影响。第三个影响是增加了外商在当地经营的政治不确定性。沈荣清说，虽然在任何国家行使商业行为本来就应该要遵守当地的法律，可是在中国并不是如此，因为在中国有些抵制是基于民族主义的操弄而成，而非纯粹法律上的考虑。换句话说，很多时候企业遭受抵制是超越法律范围的。沈荣清举索尼公司为例，该公司定在去年7月7日发表新产品，却因为这个时间点是抗日纪念日77事变，被中国网友认为辱华而气炸，纷纷表示要抵制索尼产品。后来索尼还因为损及中国国家尊严而被开罚人民币100万元。沈荣清说，
当中国的民族主义兴起或是被操弄之后，对在中国的外商而言，它其实代表政治不确定性，政治不确定性本身是一种风险。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委在新年前夕刊文警告沃尔玛，下架新疆产品暴露出愚蠢和短视，称其必将自食恶果。美国《华尔街日报》说，中共的表态凸显西方企业在他们最具潜力的市场之一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并说随着全球一些政府加大对中国侵犯人权的指控力度，中国官员正施压外国公司站在中国这一边。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卓中红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如果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你说他们要有这么大的良心，就说因为人权议题然后去抵制中国的相关的一个产业，甚至于放弃中国市场，这种案例其实并不多。毕竟他所面对的是他们的股民，是他们的董事上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成员，那这些人你说他有这么大的一个道德上面的一个情操，其实并不常见哦。
他举例，意大利精品杜加班纳在广告中，模特儿用筷子吃披萨和意大利面，因为动作表情非常的夸张，被中国人民认为有种族歧视而遭到抵制，导致杜加班纳在中国的市场业绩呈现明显的下滑。另一个例子是瑞典服饰品牌集团 HAM 去年3月发出声明，不与位于新疆的任何服装制造工厂合作，也不从该地区采购产品或是原材料，后来遭到中国网民的围剿，关闭了许多的实体店面。卓中红表示，这些公司在受到抵制后都很快地发出声明，说是一种文化误判，希望能够抵消一些来自中国方面的反弹。他说，中国的抵制也是短暂的，只是为了表达外商企业在中国政治面上的错误立场，过一段时间就会慢慢恢复，因为许多外商在中国都已经生根许久，如果中国真的抵制这些外商，也会对自身的经济造成损害，所以这是一种短期的政治宣传手段。卓中红认为，外商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占比才是他们决定要不要投入新疆人权争端的关键。例如 HMM 在中国的销售只占 5%， 其余 95% 都在其他的地方， 因此他可以涉入新疆人权议题，以禁用新疆棉表达良心企业的立场和形象。据沃尔玛的财报显示，沃尔玛中国销售额在2019财年为 107.02 亿美元，占总营收的 2.08%。 2020财年中国占总营收 2.04%， 2021财年也是占 2.04%。 英特尔的情况则不相同，2018年至2020年中国市场是英特尔最大的收入来源，2020年在中国的销售额达到200亿美元，占全年总营收的 26%。分析人士说，这可能是英特尔要马上发出道歉声明的原因。如果外商企业在中国的营收占比很大的话，他们自会修正立场，这需要企业自行拿捏与调试。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在去年一期的《胡佛文摘》专文中表示，在中国的外商企业必须选边站，并说北京的另一个明确目标是希望世界永远依赖中共，透过这种依赖达成其全球性的政治目的。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高举新疆人权大旗之际，外商若是要跟中国做生意，似乎变得要牺牲美国的价值观才行。夹在美中两种对立价值观中间做生意的外商处境也变得更加的困难。曾在中国一知名大企业担任业务总监，现任台湾巨石智库创办人的吴益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外商现在如坐针毡，他们既无法无视美国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压力，也无法无视中国市场和中国反外国制裁法的压力，因此陷入两难。但他认为，像沃尔玛这样想摆脱中国市场的企业将会越来越多，因为如果被迫选边站时，美国毕竟还是国际金融市场的主导者。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清分析，企业有两种选择，一个是风险溢酬，付出更多的代价，二是分散风险。他说，风险溢酬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苹果执行长库克近来被爆出2016年曾与中国签署一份2750亿美元的秘密投资协议，希望通过投资和协助发展中国经济与技术实力，来换取降低苹果在中国发展的阻碍和监管。不过，沈荣清说，即便企业付出更高的代价来换取比较宽松的管制，但这个宽松也仅是多一点点的空间而已，并没有办法换取到跟西方一样的自由。他强调，
这件事情其实是并不意味着说，你如果今天是外商，那你就尽量发表迎合中国那个民族主义的爱国言论，你就会获得更多机会。
他的理由是，多数的消费者会因为品牌、习惯或是性价比等各种因素理性消费，民族主义或占消费决策里面的一小部分而已。即使有些小粉红把民族主义当作是很重要的消费决策项目，那么他优先考虑的将会是中国企业。也就是说，即使外商在中国做了很多的慈善，很多有利于中国的举动，但这些特别重视民族主义的消费者还是会把中国国企产品列为优先选项。外商即使想要刻意讨好中国，所能获得的利益事实上也相当的有限。沈荣清表示，企业的另一个选择就是分散风险，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如果像沃尔玛这样的零售商到其他地方去分散风险，影响不大。但英特尔这种公司就不同，如果他有意识地去降低使用中国某类型的产品，改去世界其他地方寻求替代产品的话，它会改变全球价值链，它的影响就不仅是被抵制企业的那个领域，而是可能会延伸到更长远的效果。沈荣清说，
那这种效果最严格的情况就是说，会导致中美的脱钩的情况会变得更加严重。
台湾巨石智库创办人吴益军表示，新疆除了有人权问题的争端外，它还是无人机公司大疆创新、监控系统设备大厂海康威视以及 AI 独角兽企业商汤科技等军工复合体的操练场，他们都把新疆当作是一个很重要的练兵基地。他说，商汤科技在去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当天惨遭美国列入黑名单，禁止美国的投资人购买商汤的股票，这跟被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的概念不同。如果列入实体清单， 代表的是若要跟美国做生意会被断链。但列入黑名单的商汤，美国财政部给出的理由就是因为他协助中共技术侵犯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人权，所以美国也有借着新疆人权议题来打击中国军工复合体之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瑜的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祝大家周末愉快。